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同索尔茨通话，讨论最近的访华行程。分析指出，索尔茨访华并不代表德国对华战略转向。华尔街日报指，沙利文曾经同俄国高层秘密通话，希望降低核武风险。俄军频频轰炸，基辅市长表示，首都若果完全断电，就要撤离。赴港审计中资企业已经结束，审计人员陆续返回美国。中期选举倒数，川普、拜登、奥巴马都前往宾夕凡尼亚州助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11月6号，拜登总统同德国总理索尔茨进行了一次通话。根据白宫发表的通话记录，两个人讨论了索尔茨今次的访华行程，同时确定美国和德国对于维护国际秩序、人权和公平贸易等共同的承诺。海外传媒指出，索尔茨在同李克强4号在北京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话给习近平知，希望北京当局运用本身对俄罗斯的影响力，终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拜登和索尔茨亦都一致认为，俄罗斯近期的核武威胁是不负责任的。两人强调，双方将会致力于为乌克兰提供抵御俄罗斯侵略所需要的经济、人道和安全支持。同时在两岸议题方面，索尔茨表示，就好像美国和其他国家，我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我已经表明，关于台湾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必须是和平的，或者是双边同意的。上星期在面对各界排山倒海的压力，索尔茨在访华之前曾经投书给媒体，强调他访华的理由以及人权和台海议题会是他必会谈及的问题，同时强调台海现状只能够以和平方式，而且是双方都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够发生改变。针对近日德国总理索尔茨访问北京，德国专家表示，此行虽然给了北京现政权提供一次大内宣的机会，但是就并不代表德国对中国战略有所转向，因为在德国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多方共识。据柏林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总裁贝纳认为，德国对中国政策的核心并没有因为索尔茨今次访问而改变，同时索尔茨在核战、台湾、新疆人权以及外国企业的市场准入等重要问题上，进一步表明德国以及更广泛的欧洲立场。而据柏林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专家史泰兹向美国之音表示，索尔茨今次访问的时间并不好，紧贴在中共20大之后，那很容易被中共媒体宣传和利用。而目前德国联合政府的社民党、绿党和自由党正在着手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战略，预计出年春季会公布推出。而在索尔茨访问中国之际，德国一项民调亦都显示，只有 9% 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而这个数字在5年前是 36%， 显示德国民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据《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近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同俄罗斯高层通过电话，但是内容并没有对外公开。美方主要希望能够降低俄乌战争对外蔓延或者升级成为核武冲突的风险。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同盟国官员的说话， 沙利文早前曾经同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同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秘密通话，但是就没对外公开，而白宫亦都对事件不予置评。沙利文上星期五刚刚出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华盛顿会一直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几个月来美俄官员高层的联系鲜有对外公开，华府先前坚称任何有关终结俄乌战争的会谈都应该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举行，而在西方指控俄罗斯升级核武的威胁言论之后，俄方最近在没有提供证据底下一再指控乌克兰打算动用放射性武器的所谓装弹，乌克兰就否认有这个计划。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亦都表示，这可能是俄罗斯自编自导自演的计划，以此作为借口和升级冲突。针对俄罗斯近期发动多轮导弹攻击，并且出动无人机轰炸乌克兰基础设施，乌克兰基辅市长星期日较早时候警告，如果首都完全断电，基辅居民应该开始做好离开城市的准备。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近几个星期以来，俄罗斯密集空袭乌克兰重要基础设施，导致数以百计乌克兰人断断续续地停电和停水。而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发电厂和线路亦都已经造成大约 40% 的能源系统受到摧毁和破坏。而另一名市政府官员亦都警告，在完全停电的情况下，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将会停止运作。基辅市长克里涉科上星期六在乌克兰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有关当局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用电和供水正常，但是同时亦都为不同情况做好准备。他亦都指责俄罗斯政府是发动种族灭绝。根据规范战时人道待遇国际准则的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不应该对民生设施发动攻击。而当地安全主管特卡楚克亦都回应市长的讲法，表示市政府官员已经拟定计划，但是就强调目前还未有讨论撤离的理由。在经历七个星期的密集调查之后，美国审计监管部门在香港针对多间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做实地调查，据讲已经在上星期五结束，不过而家仍然无法判断调查结果是否令审计单位满意，后续可能会根据调查结果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美国针对中资企业的审计调查在今年9月开始，检查的是依据今年8月期间中美双方达成的审计监督合作协议。这项协议准许美国主管机关监管检查中国和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藉此避免200多间中国企业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在七个星期密集的实地调查之后，工作已经在4号结束。负责调查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员亦都陆续离开香港返回美国。报道提到，虽然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结束实地调查，但是后续的检查仍然会持续。而现在距离检查结果提交报告可能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在中期选举不够一个星期之际，星期六现任总统拜登、前总统奥巴马和前总统川普不约而同来到关键战场宾夕凡尼亚州，为各自政党的候选人进行最后拉票。目前的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在联邦众议院争夺战中遥遥领先，在参议院的气势亦都相当强劲。星期六当日，拜登在费城的舞台对几千人演讲，表示选民正在面临两种完全不同的美国愿景选择，亦都是美国和全体国民的决定性时刻，呼吁选民要团结一心。而在另一边，位于匹兹堡以东几英里的拉特罗布，川普就来到这个他在2016和2020年总统大选大获全胜的地区，寻求巩固共和党候选人选情。川普说，我非常担心奥兹和马斯特里亚诺，因为选举可能会被操纵和窃取，我们不会再令这些事情发生。 同时川普亦都在演讲暗示他很快就会宣布参选总统。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指出，俄罗斯军队仍然持续攻击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但他们在当地损失惨重，而且俄军亦都准备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新的攻势。星期一，克尔松市及其周边地区灯火熄灭，供水中断。据报道，乌克兰 30%-40% 的能源和供水基础设施被俄罗斯空袭摧毁。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在5号表示，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因俄罗斯炮击损坏高压线路而脱离电网几日之后，电力线路被修复并重新连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菲尔·马里亚洛再次呼吁在核电站周围设立核安全和安保保护区来防止核事故。据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乌克兰的环境造成了价值353亿美元的破坏，并引发了世界各地的粮食和能源危机。但是即将上任的 COP27 主席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星期日表示担忧，认为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的危机不应该转移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随着 COP27 会议召开，我们的星球正在发出求救信号。他并将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描述为气候混乱的编年史。报告显示，自19世纪末以来，地球温度已经升高了摄氏 1.1 度以上，其中大概一半升温发生在过去30年内。COP27 近200个与会国家的代表设下了将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摄氏 1.5 度以内的目标，但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目标已经达不到。尽管自2020年以来受到反圣婴现象影响，大气层温度下降，但是今年仍然将成为有纪录以来第五或者第六温暖的年份。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表示，变暖程度越大，影响越严重。英国南极勘测科学负责人梅瑞迪斯说，这份报告里面的信息可能是遭到无以复加。2022年的纽约马拉松11月6号开跑，经过两年的疫情之后，这个世界闻名的马拉松赛事已经全面恢复到疫情前的规模，来自150个国家的5万多人参加了这一场跨越纽约市五大区全长 26.2 英里的长跑赛事，超过200万的观众观看了这场比赛。肯尼亚选手切贝特和洛海蒂分别获得了男女冠军。这次比赛出现了惊险的一幕，原本跑在最前面的巴西选手纳斯曼托突然身体不适，在离终点仅是剩下6英里的时候，被后面的肯尼亚选手去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冠军切贝特超过。切贝特说，他为纳斯曼托感到难过，但是他得继续比赛。后来纳斯曼托的身体得以恢复。昨天的天气是一年之中这个时候少有的温暖和潮湿的一日，气温高达70几华氏度，是1986年纽约马拉松比赛开始举办以来最高的温度。宾夕凡尼亚州最大城市费城5号晚上发生一宗枪击事件，几名枪手从一架汽车落车之后开枪滥射，至少射伤9个人，其中两人情况危殆。路透社报道，费城警察局第一副局长史丹福在电视记者会上表示，这几名枪手在费城肯辛顿从一架车落来之后就开始射击，开了大概40枪。史丹福说，伤者被送去医院治疗，其中7人情况稳定。他说，枪手行凶之后即刻回到车上扬长而去，他们的目标还不得而知，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这一宗流血事件发生在美国一系列校园枪击事件之后，仅是今年一年就已经造成几十人死伤。今年伤亡最惨重的一宗枪击事件发生在五月，一名枪手在德州尤瓦尔迪开枪射杀了19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10月30号万圣节夜晚，坎萨斯市和芝加哥分别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大概20人受伤。坦桑尼亚一架载有几十名乘客的客机在6号飞近西北部城市布科巴的时候，它是失事坠落在维多利亚湖。总理马加里亚说，这宗空难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9人。这架客机原定从坦桑尼亚金融中心三兰港飞往维多利亚湖西岸城市布科巴。地方当局较早之前指出，这一架精密航空客机编号是 PW494， 机上载有43人，已经有26人获救并被送往布科巴市的医院。坦桑尼亚最大私人航空公司精密航空即是透过声明表示，这宗空难有24人幸存。精密航空公司一名高层人员话俾法新社知，有两个人在救援作业中受伤，他们被串成是幸存者，但是他们不是乘客。精密航空还提到，公司已经派遣救援人员和调查人员前往空难现场。美国 Lotto Powerball 彩金连创纪录，在5号再度无人中奖之后，头奖彩金累积到19亿美元。最新一期的奖号是28、45、53、56、69，而威力球是20。营运单位表示，由于没有任何彩券和上述6个号码吻合，下期头奖彩金累积到19亿，将会在7号开奖。5号的头奖彩金是16亿，已经创下了纪录，结果没有人中奖。现在彩金连续创新高。营运单位表示，中头奖的几率是2亿9220万分之1，如果有多人下注相同号码，彩金真的会平分。虽然5号没有人拿到头奖，但仍然有16张彩券符合了5个主号码，各获得100万美元。每张威力球彩券价格是2元，中奖者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以7号头奖彩金计算是9亿2900万美元，或者可以选择分29年领取。
11月8号礼拜二，美国人将迎来2022年中期选举，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都在揸紧宝贵的最后一刻，帮助各自政党候选人冲刺。川普礼拜日下午在佛罗里达州登台，鼓励人们投票给现任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州长莱恩·德桑蒂斯。川普谴责了边境局势，称这个是世界历史上最恶劣的边境。对于大量移民非法入境，川普称这个是入侵，并指责民主党人沉迷于遥远外国的边界，而忽视了美国自己的边界。而总统拜登礼拜日前往纽约为州长霍楚助选，拜登呼吁选民投票给支持堕胎的霍楚。拜登还向众人保证，如果共和党试图实施全国性的堕胎禁令，他将使用总统否决权。他还誓言，如果民主党保住了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他们将会将罗素维德案编入美国法典，使美国各地的堕胎都合法化。近几个礼拜来，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发电厂和线路，破坏和摧毁大约 40% 的能源系统。基辅市长克里契科礼拜一在乌克兰电视台发表谈话时说，俄罗斯针对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是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基辅市长较早时警告，如果安全断电，基辅居民应该做好离开城市的准备。另一名市府官员亦警告，在完全停电的情况下，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都将停止运作。 中期选举前一日，推特新老板艾隆马斯克礼拜一发声，建议选民在两党的国会席位竞争中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马斯克在推特向他的1亿1400万追踪者发了推文，共享权力能够压制两大党最严重的逾越滥权行为，因此我建议国会选票投给共和党，因为总统是民主党籍。他的推文是这样写的，铁杆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从来没有投票给另一方，所以独立选民才是真正决定由哪个掌权的人。马斯克在今年较早时首次宣布他本人计划投票给共和党人，而现在中期选举进入最后倒计时刻，马斯克更是呼吁选民用手中的选票来支持共和党掌控国会。英国国际贸易部副大臣韩斯礼拜一开启为期两日访问台湾的行程，他表示加强与台湾的贸易往来符合英国脱欧后的向印太倾斜政策，将为英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提供保障。接下来两日，韩斯将主持台英经贸对话，觐见中华民国蔡英文，并与多名贸易官员举行会晤。第25届台英经贸对话是2020年初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台湾与英国首次实体举办一年一度的双边经贸对话。美国国际贸易部7号的新闻稿指出，台湾是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角色，半导体的领先制造商。这一次韩斯访问台湾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有意加强台英贸易关系。北韩军方礼拜一称，最近一连串导弹试验是在用各种导弹模拟打击韩国和美国的关键目标，如空军基地和作战指挥系统。这些导弹或包括具有核能力的武器，这讲法引发质疑。北韩上个礼拜向海上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并派出战机抗议美韩空军大规模演习，引发韩国和日本部分地区响起疏散警报。韩国军方对北韩关于其导弹试验的一些讲法提出异议，发言人金俊乐说，韩国没有发现北韩的巡航导弹发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北韩没有提到一颗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失败。一些专家说，金正恩在利用美韩演习作为借口，使其核武库现代化，并在未来与华盛顿和首尔打交道时增加筹码。在马斯克接管推特之后，根据加州就业发展部近日获得的讯息，推特在加州总共裁员近1000人，湾区有将近900人失去工作。马斯克在上个礼拜五决定裁员时，称他不得不作出一个决定，以便能够让推特走出泥沼。咁大規模嘅裁员引发旧金山市第六区市议员嘅关注。喺11月4号发出嘅一份声明中，市议员麦德成亦都证实推特向市府发出咗裁员通报。推特预计从2023年1月4号起喺旧金山裁员784人，呢一数字已经报俾市府同州府。此外，根据就业发展部获得的报告，推特仲将在圣何西市裁员106人，在南加州的 Santa Monica 裁员93人，亦就是说，推特在湾区裁减了890个工作职位，在加州总共裁减了983个职位。亚利桑那州州长候选人办公室礼拜一称，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卡里莱克位于凤凰城的竞选总部礼拜六收到了可疑邮件。礼拜六，一名工作人员打开一个装有可疑白色粉末的信封。莱克的竞选发言人科尔顿·邓肯通过信件告诉 CNN 知，该工作人员目前正在接受医疗监督，据悉没有受伤报告，调查仍在进行。莱克的团队表示，他们正在非常认真地对待威胁，并感谢当局调查这件事。莱克一直认为2020年大选存在舞弊行为，这位前电视主播在福克斯10台工作了20多年。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湾区的大范围降雨预计将持续到星期一至星期二，而且可能会有雷雨。由于西北海潮将在星期一至星期二到来，西北偏西的海滩将掀起15至20英尺的巨浪，因此将发布大浪警告。天气预报预计内华达山脉将有一场强烈的冬季风暴，星期一和星期二将有大雪。气象局星期日晚间表示，预计山区将出现危险的交通状况，降雨可能会影响日常通勤，尤其是星期二。据 ABC7 新闻星期一报道，湾区的儿童医院挤满了患病的小孩，促使急诊室医生发出警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贝尼奥夫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格鲁普菲兰医生说， RSV 和其他呼吸道病毒的病例比过去五年中记录的都要多。他说，我们的重症监护室已经爆满了，我们的急诊科有寄宿儿童甚至没有被送上楼，因为所有的医院床位都被占用了。医生建议家长注意 RSV 的症状，注意小孩子是否呼吸比平时费力，饮水困难，一日排尿不能够少过两到三次，小孩子看起来无精打采或者不活跃。华府智库最新报告说，伊朗为俄罗斯提供的一次性攻击无人机使用了中共仿造西方公司生产的发动机和设计，中共已经建立了供应链，使伊朗供应俄罗斯的无人机获得完整发动机系统的任何一种设计。报告称，被击落无人机见证者136的图像显示，它包含北京麦克普特无人飞行器公司生产的 MD550 发动机，而该发动机是模仿德国林巴赫航空发动机公司生产的型号建造的。军事专家说，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中共协助伊朗发展无人机部分技术，首先是为拉拢伊朗。美国暂时退出中东，中东趁机将伊朗变成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双方可以在立场上相互支持。
由于不断上升的抵押贷款利率、高房价和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人对房地产市场的状况感到更加悲观。根据房利美最近的月度调查，在今年10月只有 16%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认为现在是买房的好时机，这个是自2011年这个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比例。此外，认为现在是出售房屋的好时机的比例亦都从 59% 下降到 51%。 根据调查，有 37%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预计房价会在未来的12个月下跌，相比之下9月的这个数字是 35%。 另外，有更多的人认为贷款利率还会继续攀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推特裁员出乌龙，马斯克炮轰民主党，俄海陆队原告无能指挥官，再掀清洗，李希一上任就抛出反袭案，鲁班公方代替孔远响多国设点，绿之战白热化，有关国家之通安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马斯克掀起推特裁员潮，宣布裁减 50% 的现有员工，但是在过程中亦爆出乌龙事件。7号多家媒体报道说，推特公司正在联系数十名已经被裁的员工，宣布撤回裁员令，邀请他们回去工作。彭博社引用消息称，推特告知某些员工 他们被错误的解雇了，亦有一些人是管理层，认为适合于马斯克开发的新功能扣上而准备回聘的人才。而 Tech 星球等媒体发布消息称，有人指出推特内部广告商的投放出了技术问题，但是原先团队遭到解散，在这种情况下，新任主管不得不邀请原先的管理层返回谈条件。推特员工此前发文表示，公司的裁员范围好广，包括产品与工程团队、通讯、内容管理、人权和 AI 学习道德等部门都有员工被解雇。公开资料显示，推特在被马斯克收购前拥有超过7600名员工，远远高于2019年4600人的规模。推特联合创始人兼前首席执行长多尔西承认，他确实让公司规模增长得过快，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承担责任。马斯克在5号发布推特说，按照现在的运营模式，推特公司每日亏损超过400万美元，所以企业不得不选择裁员。另一方面，纽约时报报道消息说，由于美国面临中期选举，推特公司宣布推迟每月8美元的蓝勾勾认证收费。关于蓝勾勾认证的改变在选举之后实施的讲法，推特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在周末，推特在苹果 App 商店推出更新版本，并颁布了关于认证收费机制的规则。此外，时政推主 Inti 7号爆料，马斯克建议中间选民在8号的中期选举中投票共和党攞下国会。马斯克推文中表示，现时的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对于有独立思考的选民来讲，共享权力可以压制民主共和两党出现最严重的滥权行为。因此他建议在中期选举中投票给共和党，让共和党可以控制国会。有独立思考的选民实际上能够决定谁是话事人。时评人方伟推文写道，马斯克一夜之间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社交媒体意见的仲裁者，将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一批人气坏了。在中期选举前，套在美国颈上的一个链一下没有了。据《每日邮报》报道，近日俄海军陆战队员在乌东帕夫利卡夫四日激战后遭受毁灭性损失，共有300人伤亡。幸存军人写信指控前线指挥官无能，将他们当成炮灰，还企图掩盖前线的混乱情况。俄罗斯第155海军步兵旅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写信给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科热米亚科，声称由于两名将军的灾难性作战规划，导致同袍惨遭大屠杀，损失 50% 的军事装备。这些指挥官正企图隐匿顿涅茨克地区的乱象，且因为害怕被追究责任而淡化自损数量。他们在信中要求科热米亚科亲自告知普京这场大屠杀真实情况，并成立独立的军事委员会进行调查。另据俄媒 Vestka 的报道，乌军在卢甘斯克的马基伊夫卡歼灭俄军的一个营，原本有570人，仅有41人幸存。据幸存者说，指挥官已经提前逃离，抛弃了整个军营。俄反对派媒体谴责说，这些人并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就被派遣到前线危急的战场，有些动员兵才入50日就葬身在前线的炮火之下。俄军正集中攻击乌克兰城市与能源网络。泽连斯基警告说，民间需要俄方对电网的大规模袭击做好准备。目前乌克兰境内有450万人处于断电状态。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挨过这个冬天，到了春天乌克兰会比现在更为坚强茁壮。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报告指出，西方国家需要关注对乌克兰的防空设施供应，防止俄国采取类似叙利亚的轰炸战略，造成毁灭性影响。另外，6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克尔松可能会出现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可能成为俄军在这次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预计俄乌双方将在这场战役中将动用大量武器进行攻防作战。 西方国家认为，若果俄罗斯在此溃败，其战争的优势将会被摧毁。克尔松地区官员证实，乌军正在向克尔松聚集大量坦克与装甲车，准备对该地区发布总攻。二十大里希替下赵乐际掌中纪委后，半个月内就抛出王岐山掌权时期下属几位官员的反袭案。评论认为，这个显示出中南海权斗出现新老常委不和的新动向。中共官方5号通报，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前副组长魏斌是退休近5年的纪检内鬼，罪名中出现罕见的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背离两个维护和抨击反腐败工作等。第纪元时政评论认为，而魏斌案的矛头是指向王岐山，魏斌在王岐山反腐时获重用，成为省一级反腐的干将，并同王岐山同年退休。此前王岐山为习打击以江派为主的各派势力，为习固权立下汗马功劳，但在十九大上退位，只担任礼仪角色的国家副主席。从2020年起，王岐山就好不妙，他的老朋友房地产商任志强因为批评习近平，被以腐败等罪重判18年。跟随他多年的大管家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宏，因为受贿罪在1月被判死缓。10月26号曾任王岐山秘书的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被逮捕。11月5号曾是王岐山掌管建行时的财务大总管、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被调查。去年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被捉，该集团是王岐山的地盘。近日消息传出，王岐山的侄子姚庆亦因海航案被拘留调查。尽管魏斌问题出在王岐山时期，但赵乐际任中纪委5年并没有捉他，如今李希一上来就捉中纪委救人，可能有奉旨同时被两任前中纪委书记发警告的意味，不但敲打王岐山，亦暗示赵乐际或涉包庇。观察发现，而家新老常委间明争暗斗，习家军高调争功，急于表现，睇唔上老常委。北京官场已有传闻指，蔡奇唔喜欢王沪宁嘅阴暗同佢原嚟嘅手下，因此蔡奇取代王沪宁后，王嘅学生政研室秘书长林常立提前被调走，而政研室主任江金权亦罕见未在二十大晋升中央委员。赵乐际曾深度卷入秦宁违建别墅案，该案在习近平六次批示才得以拆除。明报引述内部消息说，赵乐际因此受到习的警告。秦宁违建别墅案牵下的大批陕西落马高官，基本都是赵乐际提拔的旧部，李希上任后马上抛出几位反习内鬼，更让赵乐际面上无光。二十大后，习近平就去了毛泽东大搞整风的延安，发出肃杀信号。李希抛出省委几位高层反习案，意味着针对反习的清洗方向，而魏斌边搞前色交易边抨击反腐，讲明中共的反腐已无效，只剩下权斗的功能。加上二十大前斗争特别写入党章，注定了党会内斗至死，腐败至死。李希和习的常委团队成员一样，他们的使命无非是为替中共收场而来。近年孔子学院遭多国抵制强行关闭后，中共又改以老班工坊在一带一路的多国国家设置据点。分析人士表示，其渗透行径正污染和威胁世界。美国之音6号报道，自2016年中共在泰国设立首个老班工坊开始，目前已经在19国开设25个老班工坊，其模式与孔子学院基本相同。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说要在非洲开设10个老班工坊。今年习近平与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等国总统会面时，亦提到建设老班工坊。澳洲国立大学全球管理学院研究员范德克雷表示， 鲁班公方能比中共在所在国更多的政治活动空间，可能会在未来造成对中国技术的依赖。雪梨科技大学冯崇仪教授6号向大纪元表示，中共有庞大的大外宣预算，鲁班公方就是大外宣，中共直接对所在国的政要进行收买，用腐败的办法污染了世界，很多国家的政要领导人的子女都送到中国去学习，拿好高的奖学金，毕业后还高薪聘请回家专门做项目投资。美国全国学者协会在6月发布报告，后孔院时代中国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影响，指出过去四年美国大学中118家孔子学院有104家已关闭，但实际只是改名为汉语语言学习中心，其他都没有改变。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表示，孔子学院与鲁班公方以及中共派出的企业机构亦都有间谍的功能，这些特务可能归属于国安部、解放军、公安部、使馆、外交部等，会发展特务组织，搜集海外华人情报，或者是直接接触政要，将他们拉落水。中共将强权直接输出到海外，破坏所在国的法律。以华为为首的中国企业被曝光不断积极申请相关绿资的专利。近日中共网信办高层要求华为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据经济日报7号报道，日本研究机构调查20000多件关于电信、量子技术、基地台、AI 等 6G 核心技术专利，以华为为主的大陆企业申请占比达40%，世界第一，相当积极。美国占 35.2%， 日本 9.9%。 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研究总监杨瑞林认为，华为等企业所谓申请专利还需要再仔细查证细节，到底是在哪些国家申请。很多中国企业都是在中国境内申请专利，在美国或欧洲申请的专利就不能等闲视之。他向希望之声分析，还是他可能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申请的，当然就会对他这个专利的效力打折扣。但有个更重要的是，未来在整个绿资市场要发挥效力，你必须在国际的标准上取得一席地位，单单靠专利不够。其实专利是一个重要的门槛，但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一些重要的组织能够将专利和重要的技术变成标准，你大概才会有相当的影响力。2019年开始的美中贸易战至今已延伸到科技战，美国加紧钳制先进关键技术输出给与共军有关的中国公司，近期更进一步升级，管制出口高科技技术到中国，由点的控制发展成全面性控制。杨瑞林分析，这样情况下，尤其未来长期在 6G 的市场竞争，华为是否还能有机会在国际的标准组织能够取得美欧一些重要的厂商，然后让它的核心技术和专利成为标准，我觉得这还有待商榷，还要再看未来的发展。行动通讯技术进入 5G 世代后，美中科技大战进入白热化，舆论认为后续各国政府大厂持续交手角力，绿资大战将越来越精彩。但是绿资正式推上市场大概要到2030年，在那个之前标准才会确立，目前都还仅始于初步的讨论阶段。杨瑞林指，绿资和 5G 最大差别是大幅度导入人工智慧，这部分华为领先不容小觑。第二是将卫星通讯导入 6G， 这部分美国领先，中国还落后一大橛。第三是量子通讯导入 6G， 中国在量子通讯相当领先，目前美欧都落后。他强调，所以美国在不断增加研发，希望超车中国。未来鹿死谁手现在还不知道，要看未来两三年的发展。日本的 6G 技术在量子通讯走向前面，美日同盟是完全可以确认的。目前领先的国家量子电脑有加拿大和澳洲， 甚至未来会不会再拉一些欧洲国家，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6G 一个关键是通讯安全，会严重的影响国家的通讯安全，所以 6G 的发展其实非常关键。美中之间更关键的是未来的科技战，对于国家安全是最重中之重。美国和中共之间的霸权角力，量子科技绝对是重中之重，这些美国其实非常非常清楚。
大家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事隔多年之后，近日日本主办了国际海上大阅兵，共计有12国的18艘舰船参加。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共政府虽然受邀参加，但却拒绝到场出席。中共此举引发了外界关注。
11月6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在神奈川县以南的双毛湾举行国际海上阅兵，包括美国、法国、南韩、新加坡、印尼等12国的共18艘舰船参加，美国和法国等国亦都派出战机加入。外界注意到南韩受到邀请并且派军舰出席，这个被认为此举有助改善日本和南韩的关系。日本未邀请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但是邀请了中共政府，没想到北京当局最后通知日本中共不会派船舰参加。对此有媒体解读说，日本海上阅兵是剑指中共和北韩。对此台湾退役海军上校杨于胜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说，这几年美中对抗，美国有作为在第一岛链，日本某种程度替代美国的角色，这次比较特别是南韩的参与，中共军队受到邀请了不参加，为什么呢？有什么考量呢？这个值得外界继续观察。另外台湾军事评论员陈国铭还向自由亚洲电台说，日本海上阅兵固定举办，主要针对北韩，不过北韩的海军和空军实力都比不上日本和南韩，因为北韩不断地进行核试验和试射导弹，所以才令南韩海军决定参加。不过就在日本海上大阅兵的同一日，中共军方却派出46架次的战机骚扰台湾，17架次越过台海中线。对此杨于胜指出，有好多分析针对什么时候中共攻打台湾的时机点。攻打台湾虽然是选项，但是对中共政府来讲，他会考虑这个是他要的结果吗？包括中国自己内部的经济发展，以及发动作战行动之后的折损，可能遭遇国际制裁，对中国内部经济冲突有几大，中共政府并不具备绝对武力优势。对此杨于胜仲提到，在美国加大晶片制裁围堵的状态下，如果北京能够靠自己的红色供应链能源自给自足，不受制于国际，他的筹码就不同了。杨于胜说，当他在自己的体制生活，国际话语权比而家更优势的时候，台海问题仲会好像而家这样吗？作战行动发生仲会不会引起注意呢？台湾对两岸问题仲会不会高涨呢？随着时间，中国国力变化，国际局势改变，亦会产生不一样的答案。除此之外，对于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理查德近日警告，北京发展核武器的速度比美国更快，认为这个是美国近期应该要关注的议题。对此杨于胜说，他并不认为北京当局发展这样的能力实际上就能够威胁到美国，因为距离能够对抗到发动攻击仍然有差距。台湾军事评论员陈国铭表示，美国和俄国的核子弹头仍然占多数，中共在这方面不是美国和俄国的对手。外界真正担心的是非民主国家决策过程不理性，好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打就打，这个是国际对极权国家最担心之处。
立陶宛政府当局11月7日宣布，他已经在台北开设办事处以促进贸易。
立陶宛经济部长阿莫内特指出，我毫不怀疑，我们在台北设立立陶宛贸易办事处之后，立陶宛会同这个充满希望的市场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新的机构专注于发展和台湾的贸易关系。
台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里面称赞说，这个机构意味着台湾和立陶宛友好合作关系走入了新篇章。声明指出，台湾和立陶宛是反对威权主义前线的亲密伙伴，我们不单止拥有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亦面临着疫情之后经济复苏和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挑战。自去年11月份以来，立陶宛宣布台湾将在立陶宛首都设立代表处，由于该办公室明确用台湾的名称，立陶宛和中国的关系在这个之后迅速恶化。今年7月份，立陶宛接待了由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带队造访的台湾代表团，引发北京政府的抗议。而在8月份，立陶宛交通部副部长访问台湾，中共政府扬言将与立陶宛断绝交通关系。北京仲语言攻击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吉斯，原因是他公开表态支持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立陶宛经济部说，由于北京的打压，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出现了停滞。不过当局在今年前8个月里面，对印太地区其他10个市场的出口额增加了 60%，足以弥补中国市场的损失。在代表处成立之前，台湾宣布对立陶宛激光技术公司投资350万欧元，促进了双边的经贸合作。台湾当局亦指出，将在今年迟些的时候或者明年初宣布另外两项和立陶宛有关的投资，令投资总额达到1000万欧元。
据 CNN 报道，中共二十大之前封控了74座城市的3亿多人口，二十大之后封控进一步趋严。近日密集传出封控导致民众跳楼事件，封控不仅令百姓苦不堪言，亦都让中共内部人士感到头痛。
网络信息显示，11月7号河北雄安白沟新城一位男子拿着一沓纸跳楼，上面写着封控等于监狱，冇工作、冇收入等于死亡，白沟官员只算是图像等字样。在同一日早上8点，呼和浩特金桥怡和家园一个14岁的初中女仔跳楼身亡。据讲该小区是低风险，个别楼层已经停水停电几日。郑州近日连续发生多宗跳楼事件。据讲白坟社区、西和小区、西湖春天、太宏建业各一宗，凤凰城、大溪地各两宗。严厉的封控措施将百姓逼向绝路的同时，亦让中共体制内人士以及为其唱赞歌的大小粉红他们受不住了。11月6号有消息说，北京中央及官方媒体几十名记者联合到上海采访进博会，全部被弹枪，没办法回去北京，不得不向中宣部求救。11月5号中共元老陶铸的女陶思亮在微信发帖说，她和丈夫去了没疫情的湖州之后被弹枪，回不到北京，质疑所谓的时空关联太过魔幻，并指责北京的防疫措施匪夷所思，从防疫科学上讲不过去。近日包括胡锡进、周小平在内的中共多名大粉红亦公开对当局的极端防疫政策表达不满，一向亲共的台湾艺人王安亦大闹中共混蛋。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本台话，可以看到中共的防疫机制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程度，但是在5号下午举行的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面，当局仍然说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吴建中说，这种机制不单止影响出行，亦令中共引进外资的努力化为泡影。我举个例子来讲， 在二十大召开之后，其实我们看到法改委出了一个十五条的办法，其中第七条就是要求各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来针对外商入境进行规划。但是我们却看到在防疫办公室的记者会之后，这样的办法其实亦等于说是覆死胎中。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防疫的大拇指之下，不理是经济亦好或者社会的发展亦好，都似乎是变成一个可以被替代的代价。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说，中共现在强调的是斗争和安全。从这种层面来看的话，某种程度还是牺牲了经济的成长，要先讲政治稳定。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中国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各地区的财政问题，还有包括失业的问题，在近期之内还是会一直困扰着中国。
从加拿大要去中国，核酸检测规定又变了。据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官网11月4号发布的关于提醒搭乘加拿大赴华航班旅客关注最新乘机要求的温馨提示，现行的指定核酸检测机构相关要求更改了。
自2022年11月10号起，搭乘 CA998 航班去中国的乘客，核酸检测必须在加拿大当地卫生部门认可，并且在中国驻加拿大领事同一领区的检测机构完成，不能够以快速检测剂盒取代实验室检测采样。从加拿大搭乘航班到中国的旅客都被要求：一、未感染人员，包括未曾确诊或者是核酸检测未曾呈阳性人员，需于登机前两日内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登机前一日内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两次核酸检测应间隔24小时以上。二、既往感染人员，包括曾经确诊或未曾确诊但是核酸检测曾经呈阳性人员，需要再补充进行采样，时间间隔24小时以上的两次核酸检测和为期14日的自我健康监测。而核酸检测机构增多了，只需要符合两个要求，加拿大当地卫生部门认可，以及在中国驻加拿大领事馆同一领区内即可。亦就是说，只要在温哥华总领馆领区内是卫生部门认可的核酸检测机构都可以。而领馆要求核酸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必须包括申请人姓名、出生日期和旅行证件号码、核酸采样方式、核酸采样时间和报告出具时间等信息，不能够以快速试剂盒取代实验室检验采样。同样，核酸检测需要在我管领区内的核酸检测机构完成。而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针对以北京为目的地的多国国际航班还增设了第一入境点。旅客可以通过国际航班官方网站、中国国际航班 App 进行查询。旅客需要在第一入境点办理入境和行李清关手续，接受检疫，按照疫情防控政策进行隔离观察。解除隔离之后，国际航班将会为旅客变更后续航程，重新预订第一入境点至原客票目的地的国际航班、实际承运直达航班或者是中转航班。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